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佛典故事选集。今天我们要讲的佛典故事是度众的智慧，我们将借由这个故事进一步来说明释迦牟尼佛他所教导的四摄法。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性情非常非常的刚烈暴躁，不分男女老幼都非常的凶狠，非常的难以调伏。有一天，佛陀率领他的500位阿罗汉弟子到达了这一个国家的邻近的隔壁的国家。佛的弟子们都听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呢，非常的难以调伏，非常的刚烈。因此他们都希望用佛法来度化这些人。首先，目犍连尊者就向佛请示，说他要前往这个国度来度化这些人民。目犍连尊者到了这个国家了以后，就开始跟他们宣扬佛法，然后也告诉他们修行的好处。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呢，非常非常的刚烈暴躁，对目犍连尊者给予种种的侮辱以及打骂，让目犍连尊者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也无法说服他们来修行佛法。目犍连尊者这样子尝试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却一点点的成果都没有，所以他就非常气馁的回到了佛陀的面前，向佛陀禀报说，这个国度的人，我虽然很努力的来教导他们佛法，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信受，而且还做了许许多多的行为来辱骂我、打骂我等等的。那这时候，舍利弗尊者看到目犍连尊者无功而返，他就对目犍连说：“目犍连，你应该要以智慧来化度这些人啊。”舍利弗尊者就满怀着慈悲的心情，出发去度化这些人。舍利弗尊者到了这个国度了以后，他就开始用佛法的智慧来告诉这些人民说，佛法它的道理是如何如何的圣妙，那修行佛法的话呢，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舍利弗尊者虽然以他的智慧说了许多的圣妙的佛法，但是这个国度的人因为他们的心性刚烈的关系，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舍利弗尊者所开示的佛法，而且也是一样对舍利弗尊者加以侮辱，让舍利弗尊者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来弘扬佛法。一样的，舍利弗尊者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努力的来向这些人民宣扬佛法，但是完全这些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舍利弗尊者努力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也放弃了，所以还是回到佛陀的身边跟佛陀禀报说， 虽然他是以智慧来宣扬佛法，但是这一个国度的人民还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这时候修行苦行第一的大迦叶尊者，他也向 佛陀请示说，佛陀，我要以我修学苦行的这样子一个方法到这个国度来度化他们。所以大迦叶尊者就在走着走着到了这个国度，以他修学苦行的这个方法来度化这个国度的人民。但是呢，也是一样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辱骂，这个国度的人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要修学佛法的话呢，是要用苦行的方法，要放弃他们所拥有的种种的东西来修学苦行。所以大迦叶尊者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无功而返。这样子一位一位的大阿罗汉，先后次序去到这个国度，一个一个的向这个国度的人民宣扬佛法。但是呢，每一位阿罗汉他们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都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度的人民想要修学佛法。所以这样子500位大阿罗汉一位一位的前往度化，但是呢，也是一位一位的都无功而返，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度化这一个国度的人民们。阿难尊者知道了这一件事情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替这个国度的人民担心。他就请示佛陀说，佛陀，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难道他们的福德是这么的差吗？500位大阿罗汉一位一位的到他们那里去，想要教化他们宣扬佛法，但是呢，他们这些人民不止没有办法接受佛法，而且呢，又以诽谤、以打骂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侮辱这些阿罗汉，这样子他们自己不止没有办法增长福德资粮，而且呢，会减损他们的福德资粮。我阿难尊者非常替他们担心，那是不是请佛陀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不要这样子来毁谤这些圣人阿罗汉，然后能够更精进的来修学佛法。佛听完阿难的请求之后呢，他就派遣诸大菩萨里面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前往这一个国度。文殊师利菩萨是所有跟随佛修学佛法的所有的菩萨里面的智慧是最好的一位。文殊师利菩萨接受佛的指示，到了这一个国度了以后，他并没有像前面500位大阿罗汉一样，一到了这个国度了以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开始宣扬佛的正法，来宣扬佛所教的怎么样子的来增长智慧的方法。他一开始到了这个国度了以后，他是先用赞叹的方法来作为跟 这个国度的人民们接触的第一个步骤。他到了这个国度，接触了每一个人，这个国度里面的每一个人，他就用心的来看到这一个他所接触的这一个人的优点，他的优点是在哪里？他没有看到他的缺点，是看到只看到他的优点，然后把他所观察到的这一个人的优点呢，把他用语言文字把他宣扬出来，让别的人也知道说这一个人他的优点在哪里。文殊师利菩萨他看到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之后，也让这些人的优点被普遍的宣扬出来，让其他的人也都知道每一个人的优点在哪里。他所用的语言呢，都是令人欢欣鼓舞赞叹的，所以不到几天的时间，这些文殊师利菩萨他赞叹其他这个国度里面人民的这一些语言就传到这一个国度的大街小巷里面，所有的人都知道其他的人的优点是在哪里，那也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透过文殊师利菩萨这样子仔细的观察跟广大的宣扬之后，所以整个这一个国度的人民，大家对于别人以及对于自己都起了欢喜心，看到别人的优点，许许多多的优点，然后同时也看到自己许许多多的优点，所以他们对于文殊师利菩萨能够这么仔细的观察，让他们自己的优点能够显现出来呢，都非常非常的感激，所以呢，他们就来到文殊师利菩萨的面前，非常高兴的来发起无上的平等心来供养文殊师利菩萨，说文殊师利菩萨你实在是太棒了，你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优点，把我们的优点通通讲出来，让其他的人也都能够知道，我们实在非常非常的高兴你能够发现我的优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供养你，你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大菩萨，所以许许多多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因为这样子都来供养文殊师利菩萨。好，那文殊师利菩萨看到这一个国度的人民，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性已经开始转变，然后已经变得调柔了以后，他就告诉前来供养的这个国度的人民们说，你们不要只供养我，因为呢，我所修学的，我的智慧呢，都是来自我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你们供养我所能够累积的福德资粮，倒不如呢，你们去供养我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是人天的导师，他是所有众生的慈父。你们如果能够供养他的话呢，就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释迦牟尼佛他具足的福德，他具足的禅定，他具足的智慧，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导师，我们的华主。你们如果能够诚心来供养他的话呢，会比你们供养我所获得的福报会多非常非常 的多倍。因此呢，我为了让你们的供养的福德累积得非常快，我要带你们去供养我的导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度的人民，因为他们透过文殊师利菩萨的宣扬，他们的善根已经出现了，所以听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劝导了以后，心里面就升起极大的欢喜。他们自己想着，人间竟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大福田，对我们来讲实在机会难得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要请文殊师利菩萨带我们去供养他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就带领着这一个国度的人民，浩浩荡荡的前往佛所居住的地方。到了佛所居住的地方之后呢，这个国度的人民就向佛陀恭敬的顶礼，以及来供养佛陀。那供养佛陀，他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德之后呢，佛陀便为他们开示佛法的大要。由于佛的开示所讲的这些圣妙的法义，也由于他们善根已经发起了，所以他们在听完佛的圣妙的佛法开示了以后，整个国度的人民大家华喜充满，当下呢都得到能够在修学佛法上面的不退转 的果位。这时候呢，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起了震动，一切的世间的山神、灵神、草药神都非常欢喜的来赞叹说，文殊师利菩萨真不愧是已经登地的大菩萨，他竟然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善巧方便来广度整个国度的人民，真是令人赞叹，令人钦佩啊。那诸大阿罗汉们看到他们没有办法度化的这整个国度的人民，经由文殊师利菩萨的善巧方便带他们到佛陀的面前接受 佛陀的开示，整个国度的人民都接受佛陀的度化，成为不退转位，也都起了恭敬心，想着说大菩萨们的智慧还是比我们高很多，所以呢，我们要以最诚敬 的心向十方的诸佛大菩萨们来学习。以上我们所讲的度众的智慧这个佛典故事，我们从 这个内容里面呢，可以看到文殊师利菩萨他的智慧是怎么样子来呈现的呢？文殊师利菩萨先观察赞叹他们的优点，让 这个国度的人民起了欢喜心，对文殊师利菩萨起了好感，起了恭敬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文殊师利菩萨让这个国度的人民从本来是要供养文殊师利菩萨来增长自己的福德，转而变成带他们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来供养释迦牟尼佛，来增长他们的福德，获得更大更广。那接着呢，引领这个国度的人民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来 由释迦牟尼佛亲自的来开导来度化他们。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他的智慧是在意，他不需要亲自的来跟这个国度的人民来开示佛法，而是把他们引领到佛的面前，由佛来开示来教导他们，那以佛的大威德以及佛的大智慧这样子亲自来教导这个国度的人民，就能够让这个国度的人民能够得到不退转位。所以这个就是文殊师利的菩萨。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宣扬佛法的话呢，不需要亲自把它讲出来，我们可以有那个因缘，让更有智慧的人来说法，就可以来度化这些有缘的人。所以佛经的注印以及佛法书籍的广传的话，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那接着我们就来讲佛所开示教导的四摄法，度众的四摄法。佛曾经开示度众的善巧方便呢，是有四个方法的。这四个方法呢，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什么叫做布施呢？当我们要让有缘的人来亲近佛法的时候呢，先布施给他一些东西，送他一些小礼物，让他对你有了 好感，让他对你有了好感，不会拒绝你了以后呢，第二个方法的话呢，就是讲一些赞叹他的话。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所讲所用的善巧方便，就是爱语，就是用可爱欢喜的语言，让听的人听了以后呢，心生高兴。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力行，就是让对方想要接受这个佛法的人能够得到好处。最后一个呢，就是同事，跟想要接受佛法的人们一起来从事修学佛法的事情，让他们感同身受，觉得说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以上的这个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就是佛所开示度众的善巧方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明到这里为止。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道业精进，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